Hello，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对，我们真的是，请问一下两位朋友，我们有多长时间没有录了？
半年，
多久？
半年吧，
没半年吧？
没有那么久吧，一百天，三
一
个多
百
月。
天。哦，3个多月。哦，上次录是8月份，我们已经从夏天渗到了，现在已经是冬天了吧？哦，真的是，请问一下，今天北京的温度是多少？
现在应该是零下吧，零下，
零度左右那个样
对，
子，
0度左右，而且还没有来空调，对吧？
那
来空
叫暖
调是什么话？
房有暖气，没有来暖气。
来空调是什么话？
因为。
给大家科普一下，我们在北方，北方有一种集体供暖的形式，叫做暖气，它是通过一根铁管子把热水输送到各家各户，
你是不是得说一下这个？用东北话说一下暖气，
就叫暖气啊，暖气片，
对不对？东北话不是暖气，
暖
东北话是
气
暖气。
吗？暖
对，暖
气是
气，东
吗？
北话还是暖气。
哎，这个是
很东
很
北，很东
对，
北。
很东北的一个说法。
OK，好的，那个，那我们确实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啊。这个，而且我们也发生了很多这个生活和工作中忙碌的这个日子，然后，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录一期是关于敬业度的，
就补充一下，这个特别正经的话题，是我们千挑万选，尽量克制了自己不吐槽的心情，然后选了一个听起来中规中矩的话题。
对，因为我们前面选的很多话题，都害怕最后录成一个吐槽专题，但这期也稍微有点吐槽哈，我觉得哈，因为我敬业度最近好像是变成。反正至少从我这儿，我身边最后跟敬业度相关的事情挺多。第一个就是我们又开始做敬业度调查了，然后我们可能中间原来是1年2做，现在我们变成了1年1做，然后我们也换了新的平台去做敬业度调查，然后新的平台做敬业度调查呢，就让我非常痛苦，因为这个新的平台为了节省 cost 转移到这个上面的，所以特别难用。第二个呢，就是前一阵儿我在一个群里，然后那个群里面其实是一些初创公司，然后可能发展了一段时间了，然后呢，那个他们在群里在问说有没有什么好的敬业度平台的这个调查的内容，然后来让大家看一看，然后我基于这个，然后我和那个元霸还有那个安吉拉就也聊了一下，然后后来我们想说我们其实应该有一期。聊聊这个敬业度调查这件事情，要不你俩先说一说你们经历的敬业度调查的一些 stories。
你要说敬业度调查的话，其实我觉得把话题说小了哈。就是我觉得，还是说说敬业度吧。就是如果
好。
说交付一个调研的话，那我觉得无所谓。其实是就是它是一个动作嘛，那你无非就是选个 vendor，然后整个数据，然后一交。至于后面有没有跟进，对吧？有没有改进？然后是组织是不是真的重视这个事儿，还就是说因为别人家做了敬业度，我也做敬业度？我觉得这个就是怎么说呢？这例行公事，我觉得这个就 OK，就是更多的是你选 vendor 做数据，对吧？然后，但我觉得如果聊到敬业度的话，就是想说的还挺多的。就是我说一个我之前的吧，就是我过往公司就比较大的这种跨国公司，一般一年是2次，是正常的。然后一年一次呢，我们是觉得有点少，当然取决于组织规模，然后也有一个季度一次的。但是从频率上来讲，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如果这个组织是比较稳定的，那一年一次我觉得是 OK 的，因为本身它的业务也稳，人员也稳，就是你一年一次了解一下大家今年的状态是什么样子，我觉得很正常。但如果本身这个组织的变化很多，环境变化很多，人员变化也很多，那你至少要一年4次吧，就是一个季度一次。我给你讲个笑话，我有一朋友 HR，然后呢，他们老板就也是学究嘛，就说：“哎，你去研究研究，这公司员工敬业度跟我们这个绩效利润有没有关系啊？”然后他就问我说：“这怎么整啊？怎么分析啊？”我说：“我就先问你一个问题，你们公司离职率多少？”他说：“离职率85%，就一年度离职率啊。”我说：“就合着你100人，到也就剩15人了。你这那些人到了年底，他们意见已经不好用了呀。”我说你这么高的流动率，你一年做一次，我觉得你这个数据我没法分析，对吧？科学的讲，我凭良心，我不是不能给你做啊，也能做，但是，对吧？咱年初不满意那些人，连年底都走了。 然后我说你这个这么高的流动性，你配上一年一次的精确度调查，你这个数据根本就无效嘛，我再去给你做分析其实是无效的。然后他说那倒也是，我说你要不要你们提高，就你的行业本身很稳定，但人员流动性很高的话，你要不提升了一年四次，我去给你做一下，帮你做个数据分析。然后说不行，这 global 的什么要求，一年只能做一次。我说那行吧，我说那你这个分析呢也能做，但说白了咱们心里都有数，对吧？你做完这个分析其实意义是不大的，因为数据有效性不高嘛。然后对，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本身就是敬业度这个事儿吧。我不知道有多少公司是真心在做，说我特别在乎敬业度，巴拉巴拉的。我如果是说你真的真心特别在乎，你要选的这种形式啊、频度啊、问的问题呀、啊，包括你问完之后的这个跟进呢、啊，其实是一整个系列的动作，还真的就是说，就是 employee engagement 是你认为 HR 所有工作里特别特别重要的一块儿。但如果你本身说我其实公司根本就不在乎，所以说。假设啊，你这是一个重资产型的公司，或者重生产设备型的公司，其实就说的难听点，人不是你的核心资产或者核心的那个竞争要素，那可能其实这敬业度你要做呢，我觉得可能就是随大溜，就是它真的不是那么重要。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我个人认为啊，就是现在好多人是为了做而做，不是说真的，我觉得员工的敬业度会跟我的，公司的。人效啊，利润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我觉得像服务行业，你敬业度调研一定很重要，因为员工敬业，他才有好的表现，好的表现，他就能直接影响客户。但你说，如果是说生产行业，或者说那种重型的生产行业，可能就机器设备特别多，就都是机器人了，你就员工又没有多少，这个时候他的敬业度呢，我觉得就没有那么重要，当然也重要，但就没有那么重要。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中间变量很多，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特别爱甩词儿嘛，就咔一个敬业度叭叭说一大堆，就更关注说哪家的什么供应商好，或者是哪家的报告出的好看，对吧？哪家报告分的细，所以我反正我自己觉得是说我不太关注那个气的方面，就气的方面其实我不太 care，但我关注说你究竟需不需要这个道儿？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道儿你可能都不需要，那你就关注这个气，我都觉得没有啥意义。对，嗯，我有点消极了啊。Over。
安吉拉呢？嗯。
我其实说实话，这个部分之前是只是参与，并没有参，就是只是参与去那个作为员工做过，没有参与过设计。然后我其实觉得，就是敬业度的这个翻译，有一点儿不是那么特别准确，或者是就是我个人意见啊，因为它其实英文不是叫employee engagement 嘛，它其实
对，现
对
在
你。
最翻译就是不叫敬业度了，就我在上学嘛，我在上学学的就是这个心理学家这个什么，他最新的翻译叫员工契合，他叫
是
契
吧？
合，就是一个双方的，
对对对，因为你一旦用了中文的这个敬业吧，就感觉说这个员工他的这个
就是对你的
对，
承诺，
是的，是的，就是他对这个工作啊投是不是足够的投入啊，是不是足够的重视，然后怎么样？但其实你如果是放到 engagement 这个层面的话，或者是契合这个层面，它其实是一个双方的，就是更多。我自己觉得，如果是做这个部分，其实是了解说整个管理和组织层面就是有什么问题，而不是用这种东西来去筛说这个员工他是不是敬业，或者是他这个个体是不是足够投入。所以，因为用这个敬业这个词，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老板就是不是特别了解，他可能会误会，他就说，哎，我看看我的员工都是不是敬不敬业啊，做一个调查或者什么的，这个就我觉得完全和这个目标和它本身背后的意义是就岔题了，就不是一回事儿，然后从
对，
参与的角度来讲的话，我特别同意刚才那个袁爸说的，就是到底是不是真心要做这个事情，而做了之后，如果前后没有任何的铺垫，就是就前面没有任何的铺垫和足够的符合逻辑的起因，然后做完了之后又没有后续任何的跟进和行动和方案的话，其实做这个东西，它就只是一个形式而已，没什么意思，
OK，我觉得我现在在的公司其实还是蛮重视一件事情的，就是，但是有一整套的这个逻辑，加上最后的这个，当然，我就进入调查本身不是重点，重点是后面的这个行动的 actions， 所以这个其实是重点中的重点。
来说，听听你们公司的诚意。
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做经验度调查是整个公司从上到下 top down 的一件事情。这个虽然一般是 HR 的某个 team 来负责做这件事情，但是最后不论是 action 也好，还是这个里面的这个整个的 follow up 也好，其实都是业务线自己本身应该去负责的。那 HR 里面做的可能就是一个引导和 facilitation 的这样的一个role吧。第二个呢，我们其实整个的这个 business line 或者是从公司层面，是每一个 manager 只要是你有这个怎么说呢 eligible 能够有这个经验度调查的报告的，你都需要对你的 manager 去 promise 你这一年你在这个经验度调查之上的这个 action 的这个 list， 就是你要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并且被 review。 当然公司很大哈，你不可能说我们说保证 review 到每一个人都100%的去做，然后一定要做的怎么样，但是这个目标是很明确的，而且这个大概的这个方向也是非常明确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对他很重视的一个情况了，并且首先我觉得就是在做完之后的沟通也是非常非常的密集的吧，就是每一层都需要去沟通。至少说我们不去看每一个 manager 做的情况，但是我们至少要看到说每一层沟通的这个行为是要被保证到的，然后从行为开始去说尽量这件事情发生，然后再看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那这个沟通就保证了第一个是结果的沟通，然后呢第二个是那个反馈的进一步的收集和讨论，然后第三步呢就是当达成这个行为的时候要把这个行为沟通出去。那行为沟通出去之后呢，然后有后续的这个跟进。我觉得能够做到这样其实已经算是从 top down 的层面已经是非常重视这件事情了。那我觉得比较难的内容在今年去看到的第一个就是反而我跟原版的想法不太一样，就是当前要真正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好的工具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在不同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因为心理学的东西嘛，所以很多很多问题的设计啊，然后背后的逻辑啊，以及你问这个问题的这个方式和方法，还有最后能够这些问题是不是能真正化成可以化为行动的这些结论的东西，以及中间的这个数据分析的这些是否足够科学，能够让我们很好去了解这个结果是不是真正能反映组织的这些问题，我觉得还是需要去被有更专业的这个内容来做的。因为我们之前用的那个平台，其实就那家供应商吧，他是专门做这个 engagement survey 的，所以他的内容当时我们其实用的时候呢，就觉得说这个不好用，因为我们可能很多人都觉得盖洛普的那一套是最好用的。然后呢，但是我们现在换到了另外这一家呢，我们其实做很多不同的这种 survey， 那这个 engagement survey 呢是它其中的一个内容，所以它不是专门来做这个 employee 这方面的。所以当我们去用它的平台，不论是去做这个整个的所谓的这个 deployment， 还是做这个分析，然后还有最后的这个整个的这个 index 的这个梳理，就会有非常大的这个差异。然后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是同样一家公司，过了一年的时间，我们用上一家平台的这个结果的时候呢，因为它都会给你提供一个 benchmark， 然后我们在上一家平台的时候呢，我们的 global benchmark 去比较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跟 global benchmark 差不多相近，有的可能高一点，有的可能低一点。但是我们今年用了这个平台之后呢，因为这个平台用的 global benchmark 也不知道是从哪 reference 出来的，我们就整体比 global benchmark 大概高了30%-40%。
那还不是
好，这就啊 sorry，
我说这不是好事吗？
没有，说明这个 benchmark 是有问题的呀，就是说你同样的一个公司，然后呢你的 benchmark 之间的就是它这个行业本身它这个 benchmark 就会有很大的这个差异。
因为那 Wander 数据库是不一样的呀，他们的数据库不一样啊。
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嘛，就是说好的工具会提供你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适合你的 benchmark， 但如果这个工具不太好的话，它提供这个 benchmark 的可操作性就不高了。比如说你比 benchmark 已经高了30%-40%了，那这个内容上面呢，我觉得从某些角度来说，可能你选的这个就是跟你实际的这个情况之间就没有什么可比性了，那你也不需要做任何的相应的 actions 了。所以我们往年呢都会去 guide 大家，就是说那个 external benchmark 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今年呢我们可能就不是特别着重在 benchmark 上面了，去着重在自己的这个自身的这些结果上面，就相对来说就是会 misleading 很多相应的这个信息吧。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工具还是蛮重要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 category 的分布呢，
我觉得
很奇怪。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想插一句，就是它不是工具的问题，它是你们选择的问题。你记不记得之前我们说过人才盘点，就我吐槽过说 OD 设计人才盘点前一年是什么 ABCD， 然后呢第二年又变成了甲乙丙丁什么什么分六等，前面是 ABCD 四等然后分六等，过两年又成什么明星啊什么中流砥柱啊，就是又分了五等。就是你自己就是说白了这个数据是要有传承性的，就是你要选了这个，哪怕是说界面不友好或 whatever， 你关注的如果是数据的话，你要有一个数据传承性。你今年选那个 vendor， 明年选那个 vendor， 我说实话啊，就是可能你说可能大家反馈的好用是说这界面友好，作为我的参与调研的人，我感受是直观的好的，然后或者说什么，或者说有的人看报告好看，但实际上这个数据我真的觉得是没有用的。就你等于说你连做三年，但你看不出来三年中间变化的趋势，你这个三年就等于都是白做的。
对啊，我说的就是这个点。我说的这个工具，其实你说的是工具本身，我说的这个工具是把整个这一套它的这个内容，因为我们买的是整体的 total solution 嘛，所以我不是说只买它这个平台，因为他们一般在销售的过程中，他不会只卖我这一个平台的这个 function， 他会卖他这一套所有的，包括他的 benchmark 的数据库，包括他整个问题的设计，包括他最后给你分析的一些 recommendation 的逻辑，整个这一套啊，我们现在就看到说，当换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新的这个 vendor 之后，他提供的整个这一套东西跟原来的相比，就会有非常大的这个差异和 misleading 的内容。那本身就像你说的，刚才这一套更换的动作，其实也是一个缺乏思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
因为
对这个
我刚把
我觉得就他就不是一个，就是他就不是一个怎么说数学或统计学毕业出身的人会选择的，就等于说你推翻了所有的数据，然后中间就他又切换了一种算法，你连做三年三家不同的 vendor， 就是这个数据没有任何可参考性，你看不到趋势啊。
对，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其实三年前开始做这件事情，已经开始让所有的这些 managers 去了解这件事情的重要性里面的价值和意义。并且原来那个平台很好的地方就是它会基于每个分数后面，就是它相关就比较直白， A 就是 A B 就是 B， 后面的 actions 也大概都给你写一些，虽然没有像 Gallup 的那个那么 powerful， 但是相对也是比较接近的。但是我们换了这个新平台之后，首先它没有那么的直观，它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体系。第二个就是这个体系跟原来没有任何的分数上面的延续性，然后给了一些很奇怪的这个分析方法，这个分析方法不是人的第一直觉能够看出来的东西，就是人的第二直觉才能够去理解的东西。那对于这样一个快10万人的公司来说，你期待所有的这些业务很忙的这些 managers 去了解这些东西本身也是很难的。所以我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受，为什么我刚才这么说，就是在前一年的时候，其实 manager 对于做 action 这件事情还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因为整个平台和内容对于它的支持比较 user friendly。那到了今年的时候就会非常的难，因为第一个，对于所有的 HR 来说，他们要去帮忙解读报告的这件事情的门槛就升高了，因为大家不会第一眼就能够从这个报告里面看出来相应的东西，因为这个报告里面的每一个算法都需要你去花大概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去认真的学习完了之后，你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看每一份报告里的这些东西，然后做充分的准备才好去发生这个 conversation。 那对于可能这个项目的设计者来说，其实 HR 也不需要花这么多时间， manager 自己都有 access 去看这个报告，那你想连 HR 都要花这么多时间，那 manager 也 花要花更多的时间，那这种情况下他们肯定不会花更多时间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整个的这个 impact 就变得越来越低，以至于当我们去沟通这个报告的时候，其实新的这个平台给我们的这些 wording 也都很奇怪。所以我看到的很多 global 的这个沟通的文件里面，不同 team 的它的沟通方式也都是它重新 rewrite 了这些这样的一些 keywords， 让大家能够更好的理解。所以这个就是怎么说呢，从我的角度来看，就是如果你真的 commit 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刚才袁爸说的是，在你想清楚之前你可能不重，你还不着急，你一定要先想清楚。那你想清楚要做的时候，你要想每一，你就是这就是你问别人的想法和建议的时候，你每问一次都是一次时间成本和一次信任成本，那你就要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用的工具，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真正让它形成正循环然后咕噜起来啊。
哎，那你们当初决定换平台和系统是因为什么？说谁说不好用你们就决定换了？
其实换平台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省钱。
哦，能省多少钱？
对，
我都有点纳闷了，就是
我也想说呢，这机会成本这么大，能省多少钱？
能省大概100万美金这样的一个成本吧。
嗯，明白。但我在想，就是说你光说省钱，其实每一次省钱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就是
当然了。
对，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嘛，就是省钱确实很 significant 的，就是你想想上100万美金的这个，
我这么吧，我刚才问那个问法不科学啊，不是说省了，我不想问金额，我想问的是省了20%吧。
那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因为我并不是在 global 做这个 decision 的，但是总共省起来的这个100万美金的这个钱，还相对来说，我觉得其实如果在这个效果上面，如果差距没有那么大的话，我觉得还是值得的哦，因为它确实是很 significant 的量。
我觉得
钱是
首先是这样的，就你不可能效果差距就不大，因为你已经知道两个平台用的底层数据库是不一样的，它一定是大的，不可能不大，对吧？就咱们就不说它算法啊、界面啊，问题是不是有传承性？就首先它用的数据库它就不一样，那你这个不可能说差别不大，一定是大的。就是我不知道是大家预见不到这种差异性究竟有多大吗？
我觉得可能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呢，它并没有强调说去看这个传承性，它更多的是看的是融合性，就是因为它做这个 decision 的时候，我们本身已经在其他的维度上在用这个平台了。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用一个平台去做整体所有的 integrations， 所以这可能是一个更 long term 的一个 thinking 吧，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就是舍弃一些东西，然后获得其他的一些东西。
那我明白了，就是这样的话，至少重新就等于说过去的我先抛开了，我从现在开始重弄，但是我跟其他的这个调研啊什么的是一体的了，就是可以打通。
对，
嗯，
对对，他就等于把公司里。因为我们这部分只是 employee 的嘛，但是还有业务的更大的一块 ，employee 的这个可能占30%或者20%，但是整个业务的80%的部分其实都在这个上面，所以我们就等于把它都打通了就啊。
那听起来这人家这个决策其实根本就不是说小里小气到要省100万美金的问题，人家就是一个战略 integration， 对对对对。
嗯，也许是吧 ，I don't know， 就是在这个。目前在这个维度上我们还没有看到就是这个 integration 之后带来的一个 significant 的变化，但是至少说第一个最大的影响就是真金白银的确实省了 cost， 尤其在今天的这个商业环境之下嘛，所以就是每一笔钱都很重要，所以可能也做这个 decision 很重要的一个决策之一啊。因为这个东西就像刚才袁爸说的那个每年做两次，其实看起来好像说很容易的发了一个问卷，但实际上当体量足够大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挺高的成本的啊。
嗯，对对，那确实倒是。
对对对对对，所以，但是刚才我特别认同袁爸说的这样一句话，就是说他省的钱，最后真金白银都会在另外的地方找回来。那这个钱现在就是从每一个在里面辛勤工作的人的身上找回来，因为大家都要花 extra 的时间去适应这个变化，然后去了解这个新的系统。然后这些其实都是实实在在的这个成本，只是这个成本可能不会像这个账单上的成本这么的明显，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其实 这对于大家的 engagement 是有下降的，因为凡是 working on 这件事情的人都会 suffer 于这个变化。那这个只要是 suffer 这个变化的东西呢，多多少少对于 majority 的这些人来说，他的 engagement 一定是下降的，因为他的舒适度降低了啊。这是我看这段事看待这件事情的一个想法啊。
明白明白，但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就换一个视角啊，就是说我觉得可能在这件事情的宣导方面可能没做好，就是说我现在觉得宣导很重要啊，就是你倡导大家如何做，比如说你知道大家面临这个变化，但可能就做这个决策的人不知道，说哎我换个系统嘛，你们就换一个系统去导报告就行了，他可能会觉得对你们的变化没有那么大，但实际上如果你们趁机比如说什么拥抱变化对吧啊，就是什么什么如何面对乌卡班尼的，就这种，这个就是把这个变化提前预知到大家，或者是说让大家说哎我们有个新的系统更好的融合，我觉得如果前面宣导动作做得好的话，可能会稍微降低一些你们的不适感，我觉得至少是这样的。
我特别同意，但是我觉得为什么大家现在已经做不到这件事情了呢，就是因为现在变化太多了就是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大家已经没有办法，就是比如说以前我们可能20%是变化的时候呢，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大家去 manage 这件事情，但是现在大家生活里至少说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业务状态里面，我们的80%都是变化，
对，
所以大家
我知道
没有机会再做这件事情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今天在这个大家可能很多人在工作的过程中会面临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以前去manage change， 但现在我觉得 change 已经没法被不 manageable 了啊。
嗯，我觉得说实话，我觉得 manage change 这话有点狂妄了。
对对对，就是应该不用再说 change management 了啊。对，
因为应该是我们 be pushed by change， 就你被变化是推着走的，但是无非就是说。我觉得做一些宣导就是让你觉得说 OK， 首先变化是没有办法一定会发生了，与其对它推着走，我还不如主观的去就是主动的去迎接它，然后包括在这个过程中就算比如有这个变化，那我能如何能获得更多的新技能，或者说拓宽视野啊，或者是说对吧，就是反正就 whatever， 就是有一些能力啊或成长项上的变化，我觉得有一个正确的宣导可能就 OK 了，就是这个就什么，这个变化是由外向内的，你没有办法管理它，你只能说就是叫什么顺应它，接纳它，然后呢同时从心理上给自己找拨一点说啊这个变化挺好的，我从变化中学习到了，我觉得就是只能这样。
嗯，我觉得就是这些就是在这方面的这个东西现在对于大家的效用变得很低了，因为变化太多，所以大家就怎么说麻木了已经，这个是我觉得现在的一个真实的这个状态啊。
嗯嗯，明白明白，这个我刚好这样，
你懂我的意思。
明白。
就是当然我觉得现在的 reflection 就是比我们今年开会时候在聊，就是说以往大家要做一年的计划，但是现在可能做计划本身就是一件很难或者是不可能的这个事情，对啊，尤其你离着市场越近的话，对啊，
对对，这个我特别能理解，就是我看我怎么形容这件事啊，这两天我不是在做游戏的机制设计嘛，就我们不是做游戏、其实我觉得是一样的，就是比如说这个游戏呢，你一般你玩一个游戏一开始你可能觉得好玩，然后呢中间会给你一些新的武器啊道具啊关卡，你会觉得哎这个很新鲜，但是如果你持续的新鲜，就你每一个关都不一样，这个关和关之间没有任何传承性，或者说没有任何的持续性，你就会很 lost， 就一会儿这个玩法，一会儿什么点击，一会儿跳跃，一会儿这样那样的，你就会觉得就是大部分我觉得是不能接受的。所以说我觉得首先人是喜欢变化，或者说他可以接受变化，但是这个变化本身它是有一个叫循序渐进的过程的，就是你是从中间往上下推，或者是说就是从表面往深推，或者说从某个位置往横了推，就是叫深度和广度，但是你这个中间一定要有一个变化，就要有一个规律，而不能说我忽然这么变忽然那么变，就在你完全没有适应变化下你就又变了，这种情况就会让大部分的人是就是这个心理机制会是比较抵触的。对，
我这个可以用一句赵本山的话跟你说，就是步子太大扯着蛋了就不行。
对对，所以我其实觉得组织层面能够做的事儿就是说如何把这些不得不发生的变化把它包装，然后安排优先级， 变成组织内部能够一步一步接受，就是你在内部其实引导，就等于说你看就是组织外边世界在变嘛，所以组织要变，组织要变呢，然后就影响员工变。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觉得组织里可以做的一件事是说，你把不得不变的这件事情如何包装成一个一个步骤，然后让大家就是循序渐进的慢慢接受，知道怎么变，相应来说会减缓那个冲击，而不是说因为外部变然后我就忽左忽右的变，这样的话会让大家更 lost。 就是你是在帮大家缓冲和设计这个变化，还是帮大家直接把那个变化乱七八糟的扔过来？对，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组织很难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尤其是如果那个跟着大家走得很近的这个状态，我们最近在做一些那个内部的 discussion，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就哪怕在职场里的人，因为这两年的这个外部环境的变化，大家的这个心态和感受上也会发生一些非常明显的这个变化。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没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是我自己感觉，消极的这个状态现在是就是。非常非常的强烈，就是强烈到就是你可以真正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去感触到这个东西的存在，以及它对可能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个非常大的这个影响。这一点是我可能尤其是今年下半年的过程中特别明显的一个感受啊。
我自己感受不明显，可能我是在学积极心理学，所以我自己没有这种很明显的感受。对，
安吉拉呢？
我觉得会，就是不管是因为外部的环境，还是说因为各种吧，就是我觉得现在变化和这种激荡感是很明显的。然后我自己感觉就是你们刚刚说那个，就是变化对大家带来的影响，我还是挺有同感的。就是尤其是刚刚那个你们俩说，就是一会儿这个关卡，然后下一个关卡又变成那样子，我觉得是一种失控感。然后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每一天大部分的时间不由自己去支配的时候，这种感觉其实是比较糟糕的。就或者某种程度上来说比较影响敬业度或者这种 engagement 的这种感觉的。因为我现在不是公司很小嘛，然后创业公司，然后又是在这种频繁变化的人工智能行业，就是各种行业这种风向标和这种冲击，你又不得不就是作为乙方嘛，你又不得不被就是说 to B 生意，你就得跟着客户去走，然后客户需要什么你就要去做什么，所以不同的客户要的东西完全。不能叫完全不一样吧，就是就很有那种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的感觉。就是如果还用游戏来比喻的话，可能原来你觉得说，哎，我还有一个主线任务，然后现在有一些支线任务，现在就感觉已经分不清什么是主线任务什么是支线，就感觉全部都是任务，然后任务和任务之间的关联感，然后包括这种切换的这个会带来的影响，你就会最大的感受就是每一天的这个时间并不由自己完全掌控，就感觉一直都在做一些紧急的事情，然后重要不重要其实暂时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每个事情都很急，然后这种感觉其实是挺疲惫的。对，就是你忙了一天，然后你并不知道说，就有点像刚刚袁爸说的，就是这个关是一个射击任务，然后你哒哒哒哒哒哒开始搞那个胡乱的抓了一个什么弓箭或者抓了一把枪，然后哒哒哒。然后下一个关卡是一个什么迷宫任务，然后你又开始又开始看这是怎么回事，然后又开始走迷宫，就是这个过程到最后你是锻炼了自己什么呢？好像也就是
锻炼了自己可以从射击一下子转换到迷宫
但是就是你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这种射击选手，然后你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迷宫探索者，就是始终是这个。然后我作为就是这个怎么说 HR 这种角色，或者是做人的这个角色，你就会觉得更难，因为很多时候你要去想这个组织的架构和布局，就是人要先行嘛，对吧？你就会想说，那我到底是要找一个会走迷宫的，还是要 找一个，因为你可能你找了一个走迷宫的，然后发现我天，下一个是游泳比赛，然后就又疯了，就是感觉是要铁人100项，这样，你也不知道到底下一个是什么，所以就很难去做这种布局。然后在这个局中的同事也会问说，那我到底定义是个啥呢？我对吧？你是把我当成一个长跑运动员来的，然后怎么现在天天我在干这个铁饼的活儿？这是到底是什么情况？就是会就很难去那个，很难去布局。但是就是因为速度又要很快，因为又要一直变嘛，你变了之后你要跟得上，所以就感觉每天就跟头把似的，就
你觉得是不是这就是？就前两天我们内部也在做一个讨论哈，就是说这个什么样的人在今天来说算是 critical talent，大家就给了很多不同的这个定义。然后其中有一个同事就说到了，就是引起了大家的 debate，就是说要这个人要放到什么岗位上都能够赚得起来。当然这个就引
金
起了
油是吧？
非。对，非常大的这个也不是非常大吧，就是相对其他来说引起了更多的 debate 的，就是举了一个例，他们大家都一部分人就很赞同这个观点，就是说确实好的 talent 应该就是放在任何的岗位上他都能赚得起来。但另外一个人就说，专业就是专业，你不可能比如说做程序开发的，然后呢去做其他的一些工作，或者把其他人放到程序开发这岗位上，那他肯定是做不了的。
哎，
我觉得这个可能
这个地方我想就补充一下我的视角，因为刚才安吉拉说就是提到一个我究竟是个啥？其实我前两天刚经历了一个这个对话，就是还挺好玩。但我觉得从这个里边，其实一部分能回答饺子的问题，也能回答安吉拉的问题。就是我这个例子是前两天我们有一个应届生两年多吧，不到3年的一个应届生，他刚刚升为项目经理了。这项目经理在我们公司是很高级的职级了，就是他从应届生最开始是做策划嘛，就可以理解为初级产品经理，就产品助理，然后产品经理，然后呢，最近刚刚给他升为这个正式的项目经理。但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段时间已经让他做了项目经理的工作了，但是并没有给他项目经理的 title，就会叫着他，但是并没有给他正式授权，也没有官方的说他就是了。然后他还得 take 所有的责任，然后还得去指导大家、管理大家。有的同学就不服气，这个时间长达9个月吧，我觉得可能前前后长达9个月。然后后来呢，因为他晋升了嘛，我就跟他聊了一下，然后他。北京小孩，但是他特别想得开，就挺好玩的。他就说以特别诙谐的态度跟我说：“哎，其实，哎呀，我之前还在想，我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不是，这个
是个什么东西？
他说我还得管人家，但我又好像又没有权利管人，又不太敢管。然后说这个问题困扰了我9个月。他说我终于晋升了。他说这回你是会官方的宣布一下我是个什么东西了。我说是的，是的，
我觉得你说这个例子特别好，就是回到，不好意思，我刚才看安吉拉往回拉了一下我们的这个主题，当然我们本来一直聊得很散，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清晰感对于大家的 engagement 其实挺重要的。因为我前一阵在看那个我们的，因为最近就这个 integration 之后，我们这个叫做离职 survey 也在这个上面了。然后呢，其实我看到有一些的离职的情况，就是因为行业变动太大了。然后呢，有一个大家去换工作的原因，就是他会从一个变动比较大的平台，然后呢，看到有一个更稳定的平台的机会，他就会换到更稳定的平台去，然后这样的一种 trends。这个其实我觉得可能在前两年经济趋势很好的时候也有，但是并没有特别明显。但是现在的这个趋势也很明显，就是大家会追求一种稳定感，因为现在可能变动太大了，跟以前还不一样，对吧？
对，这个我其实我觉得可以两个角度看啊，就 A、B 面看。我觉得从 HR 的角度或者从组织的角度，我们肯定是说尽量要给大家提供更稳定的环境，或者说就是可持续的这种发展空间。我觉得，或者是说，就是我觉得有的人是期望有这种环境，我觉得都无可厚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很正常，我觉得是很正常，或者说我觉得本身大家可能也会认为比较正确的事儿。但我觉得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 看，就是举这个小朋友的例子是为什么呢？我是觉得他从心理上其实是能接受这种表现，但他也不舒适，但是我觉得他对不舒适或者模糊的容忍度他很高，甚至说九个月以来他在不舒适的情况下一直做的都很好，甚至说他即使心里不舒适但他还是晋升了。但是我不是说这就是应该的或者说这就是必须的，我只是说当如果整个环境都是这样变化的，那其实你的内心弹性更大的人他就是有更多机会的。那就所以你看他虽然九个月无名无份的还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然后还做得很好，项目也带出来了，然后也获得最后也是获得晋升了。所以我觉得两面看吧，我觉得可能是说从 HR 或对其他人的要求不能那么高，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尽量让大家是平稳可持续然后减少变化。但我觉得我们如果作为自身的心理建设的话，其实就对自己要求吧，就我不是要求别人，我就是对自己要求，可能就是要有更多的这种对不确定性和模糊感的接纳，那也许将来你可能才会有更多的机会，或者说你就算机会少了，但是我觉得至少是让你自己能够更舒服。对，哈喽。
同意，因为刚才你断了一下，所以我们就没听到。对，但是我特别想 echo 你的这个，就是真的是这样，就是因为前一阵儿其实就是你们都知道的那个在我 team 里面的那个那个同事，然后呢就是因为
有点情绪上头的那个姑娘。
对，他前一阵就是因为那个 Global 有一个项目过来，然后呢就跳过我直接找到了他，然后呢就让他来帮忙负责 execution， 因为现在人很紧嘛。然后在负责 execution 的阶段过程中呢，因为是 Global 的项目嘛，然后我就说我就不特别插手了，因为我觉得因为是我的 manager 直接跟他去沟通，然后我也就很放心。但是做到一半的时候呢，他就过来开始跟我吐槽，就说哎呀，他说这个 Global 这个项目呀怎么变动那么多呀，他们完全没想清楚啊，然后每天都让他改呀改呀改呀，然后这些东西就是他觉得很闹心，为什么一次都不想清楚，然后他觉得以前跟着我干活这个变动已经很多了，然后呢现在可能跟着这个 Global 一起干活这个变动更多，所以他就特别的不适应。然后后来我就大概打听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变动，其实是很小的变动，也就是比如说时间呐、然后和安排上的一些非常微小的变动。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说因为这个项目里面合作的都是非常 senior 的 level 很高的这种大的 leaders，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你可以预见到就是他们的时间的变动性是非常大的，因为他们不光要在公司里面去做事情，那因为我们也是一个 2B 的公司，所以我们很多的时间其实不受自己的控制的，要依着客户的时间去变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有一个 reflection， 就是说哦，因为我自己一直都觉得这些变动是 OK 的，因为你肯定是有 priority 的嘛，所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要怎么去变，然后我觉得这种变化是合理范围之内，但是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已经受不了要开始吐槽的状态。那他可能对于工作的期待就是说我今天跟你说好了这件事情，这个事情就不需要再变了。然后呢如果 on top of 这个的任何变化呢都是一种没有被尊重的这个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确实就是像刚才袁爸说的，就是你可能需要去看一下就是自身的这个情况和你所在的这个行业的情况，然后去做一个匹配。因为从一个 startup 的这种剧烈的这个变化，像安吉拉那样，到一个可能 emergent 的一个行业里面，可能就是大家相应来说会有一些东西是固定，还有一些是变化。当然还有就是最成熟的这种，然后完全不变，可能是一年都不会有什么变化的这种。我觉得目前的状态就是这种越来越不变的，其实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小了。而我们能去 adapt 这个变化的这个能力，真的是会去影响到说你去 survive 的这个情况，尤其这两三年的时间，我身边的看到的例子都是这个样子。就是当然我也同意袁爸说的，就是说组织肯定是给你要提供相应的这个稳定的， 但是你个人也需要去稍微拓展一点点适应变化的这个能力。对，
这话只能跟咱们自己说，说我只能要求我自己，我希望我自己能够越来越有这个叫什么，就是韧性啊 resilience 什么，但我觉得真没办法去跟别人说。对，
鲁棒性，
这个鲁棒性我真的觉得就是你只能跟自己说或者跟咱朋友说，但我觉得真的没有资格要求说大家要有鲁棒性。我觉得一旦这个话说出口了，就有一种中年油腻后为人师的
感觉。对，职场 PUA 的这种感觉似的，
不能跟，
但是
只能跟我们自己说，我要，
我同意，我同意，这个咱们聊过，就是，但是我今天深深的觉得，就是说你要真的，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还是需要有的呀，就是没办法，就是这是一个鲁棒的社会，
对，
鲁棒的世界，所以你不鲁棒的话呢，到某一天的时候，你真的就是没法鲁棒下去了，就。又很难吧，我觉得这个是我感受到的啊。
对，现在我其实我反复在说，这是说你所有悟到的你觉得重要的事情，重要的道理，重要的什么道呀也好，术呀也好，你只能用在自己身上，不能去要求别人。所以我觉得鲁棒性很重要，韧性很重要，对环境的不那么敏感，或者说对环境接纳也很重要。但这事儿 finally 就咱自己吧，咱就是。咱们仨人就要求一下自己，就不要要求人家，但其他小伙伴愿意就是对自己有要求也 OK。 嗯，
对，我另外我觉得我们三个的鲁棒，就是以前就是当我们相见之初的时候，那些年我们的鲁棒还是可以的，但是我现在会发现说我的鲁棒没有我不知道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还是怎样，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的鲁棒是有下限的。对啊。
我今天特别好玩，我之前认识了可能有20年的一个朋友吧，就18、19年吧，然后忽然给我发了一个照片，是一个姑娘，就是透着那种人淡如菊的气质，就是长发飘飘啊，就是那种，然后他说你看她像不像你，我说我现在跟人家这个气质上就没法比，那个就是我说我给你发一张我的近照吧，我就早上就是随便拍了一张，就是给他发了，然后他就觉得我有点面目狰狞。然后
你是不是用原置摄像头怼的太近了呀？
对，就是原摄像头直接照的嘛，因为我其实想跟他说我现在跟你印象中的你可能已经不一样了，然后他就说你是被毁容了。
我觉得可能主要是因为 iPhone 的原因吧，这个 iPhone 会照出你的丑，所以这个你换个相机可能就不一样了啊。
对，然后呢他也可能觉得我的就眼神啊更 sharp 了，更凌厉了一些，然后就觉得就是很有攻性，就是然后他说那个哎呀怎么被毁容了，我说是不是你觉得跟以前气质不一样了，以前你会觉得我人淡如菊，淡淡的忧伤，有一点好家风的感觉，现在我的气质是佛挡杀佛，然后他就觉得你是被互联网公司带的很，就你懂吧，就是那种狼性也好或者是什么什么样的也好，然后我说这个东西很难抛开环境去说吧，我觉得我承认我是跟18、19年前肯定是不一样了，但其实我还挺喜欢现在，我觉得现在自己挺鲁棒的。
我跟你说我懂你的意思，就是你其实更，我觉得可能不是用这个做自己这个词，但是你更，对，可能还是只有做自己这个词，
我觉得是做自己，
对，能够形容你现在的这个状态，因为你刚才说你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呢，我看了我们三个人，我反而 reflect 他说，这个安吉拉可能就是需要往你这边靠一靠，他可能就会更怎么样呢？更 comfortable。我不知道安吉拉你怎么看啊？这是我当就刚才你说要用做自己这个词的时候，我觉得我就突然有这个 reflections 啊。
对，我同意。我觉得是这个叫什么呢，哎，我不太想说那个词，但是就铁锅子不是会说那个药性吗，也不是药性。
药性。
哎，我其实特别不喜欢这个词，但是但是我觉得大概那个意思就是commitment， 就是我就是要做一个事情，或者是说我如果决定我不做的话，比如这个事情假如说他有点超过我自己这个鲁棒的这个范围或什么的，那我就可以坚定的把它挡回去也可以。就是我不能假手。
你拥有了选择的权利并坚持你的选择。
对，就是说我重新 get 了说这个事情是我的选择，就是我来去选择说我要干什么，而不是那种就是又就是还是像袁妈刚刚讲吧，就是不是说我被变化推着走，嗯，就变化来了，反正我呢，对，就我现在能
驾驭变化。
哎，这么说我觉得就更狂妄了，我觉得就是、我就是说变化来了，然后我是一艘多大的船，那我现在就是能乘多大的浪嘛，就这个浪来了，那我能乘我就乘，乘不了我就跑呗，大不了就是说反正翻了船，那我怎么着我自己再游呗，就是我觉得能可能还是自我认知吧，嗯，对，就是说我
有自知之明，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配还是不配，对吧，然后我能做成什么样，这个事儿如果真的就是让我不 comfortable 了，那我就直接说，我觉得可能和就是我们相识之初那会儿鲁棒不一样的是，那会儿好像基本上对所有的新的东西，我自己啊，就我还都是很好奇和兴奋的，嗯，就是那个状态是一个就是一个，
我觉得那个
时候、就是
无知无畏的感觉，
对对对，就是来吧，
挺虎的，
就是、对，就是挺虎的、来吧，就是这个。就是 just do it 是吧，就放手就干， 对,
对，
然后现在
我应该是有一个专门的词语用 just 就是
对，就类似这种啊，人家就是这个回头我发你啊，然后反正就是说对，就是有这么一个状态，但现在的话我觉得那个鲁棒可能是更基于一个自我认知吧，就是说白了这个也不是所有的变化我都想接，不接的话我就给他打回去、就是给他推回去，反正能耐就这么大，如果可以艺术的推回去那就艺术的推回去，如果不能艺术的推回去那就鲁莽的推回去，反正就是我有这个option， 然后如果我鲁莽的推回去了那结果是什么样的我自己也接着嘛，嗯，我觉得只要是这个自洽就可以，嗯，然后我觉得我上次不是忘了什么时候，不是在群里说哦，九月份的时候我说我要这个极致坦率嘛，
嗯，
就是要尝试嘛，然后我觉得还是有几哎，对对对，我觉得我还是有几次好的，最近的一次就是我坚定的周一周二请假了，就是
你这个说的我都不敢接这个话了，但是我觉得是巨大的 progress， 对、
对对对，就是因为你们知道我那个状态嘛，我不是说就是我就多么的那个工作狂什么的，就只是之前感觉一直是停不下来，然后
责任感。
对，然后呢所有的人都说啊你需要休息然后什么的，然后我一开始的状态是说那你们谁也不让老子休息、就是但是后来我就想说嗯，确实只有我自己能让我自己休息，所以我就坚定的就是休了两天，就是休了两天，然后手机也就是 mute 了，就是很坚定的休了两天，我发现哎好像也没什么，可能有一个结局就是比如说我会因为就是显得不那么敬业，可能会有后果，但是反正就有就有吧。
我觉得其实你就很好哎，就是你有自己的形状以后，我们才能谈契合不契合。就是刚才我特别想比喻，因为我们如果说敬业的话，我就觉得确实不是特别的恰当，就是它是单方面的要求嘛，就要求员工敬业，但你这个组织成天变，然后你又没有什么愿景，又不怎么挣钱，你说你凭什么要求我敬业，对吧，我敬业度必然是不高，所以我觉得这个契合是双方的，还挺有意思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就体现，比如说你的组织经常会有变化，那就是因为契合你就可以理解为就两个形状我们碰在一起，对吧，像拼图似的，但是你那个图片你那一块它老变，它一直在变形，那如果是说为什么我说我们只能要求自己更加能够 resilience， 就是因为你的组织一直在变形，然后我们如果也能跟着变，那大家是不是可以啊，比如它这个拼图的形状变了，我们也能微调，那大家还是可以有更高的契合性，所以就相对来说我觉得为什么要提高自己的这个韧性，就是说你跟更多的组织都可以契合，但如果你绝对不变的话，那别的可能现在大部分组织都在变，那你能契合的那个小块块就少了，但如果你自己能变一点，可能你能契合的组织就更多了，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又不是就是无限的变，说就两个软塌塌的水气球，就是你的这个就完全没有办法去比了，就是我觉得是说你还是要有一个形状，但这个形状里面你哪一个角能变，哪一个棱能调整，然后我们再跟组织尽量去契合，但我觉得这也不存在100%的契合，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契合就更有基础了，就是咱先有一个 就是大家都有个变形的底线嘛，究竟我变完以后，你变完以后，大家究竟能不能 match 上？别就是说你变得特别厉害，我就是变不了，那我觉得就确实是没法契合了。对，
我觉得刚才你俩说那一点特重要，就是先要了解自己的形状，这个很重要。就是你得了解了自己的形状，你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对对，
你要是不了解自己的形状，你硬把自己塞到一个位置，这个东西是。怎么说呢，是很难持续的。
就
我其实
除非是说你这个特别有弹性，你真的就是一个超级有弹性的人，那我觉得你大部分还是可以胜任这个对吧，就是这个位置的，因为你能变嘛，你能变形，而且你变形的空间特别大。
对，但是我当然我觉得就是你自己特别有弹性这件事情也是需要一定的认知的，就是你有多大的这个弹性，就是你到底是块橡皮泥还是一块那个木头。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去不断的去认知自己的，就是我以前觉得自己还挺怎么说，挺相对来说弹性挺大的，
嗯，
但我觉得我对的人就是一开始我觉得自己是没有弹性的，
嗯，
但是后来发现说自己的弹性比一般人要大一点点，就身边的人，当然所处环境很重要，就是你如果你身边都是弹性很大的人，你可能比较不一样，
嗯，
后来我出来之后，我发现说，哎，好像。我弹性比大家大一点，但是后来我就不断去更需要弹性的地方，但是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我就卡住了，我就爱说哦，我的弹性可能也就这么大了，
嗯，
那我为了能够更好的去找到我自己的这个形状，我就又回到了弹性小一点的这个需求小一点的地方，那在这种地方呢，我的弹性反而是比别人大的，
嗯，
我就可能找到了更舒适的这个空间，所以我觉得刚才你俩说的除了形状之外，我觉得就是你的弹性系数。也需要有一定的这个自我认知，然后你知道说你的弹性系数是怎么样的。哎，我记得我那会儿不是做那个 coaching 的时候，他给我做那个测试嘛，就是他就说我的弹性去了，我的这个适应力是我的 top five 的 strength 之一，所以就是其实就是还是要了解一下。当然我另外一个 team member 他相对来说他就基本上是没有弹性的，他就是可能需要严丝合缝的找到一个地方呢卡进去，所以这种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
对，我刚才想说的是，饺子，咱先不说组织不组织，就组织契不契合咱不重要，但咱就是厉害的，弹性大的契合大部分组织，就是或者是在组织里，我总是能契合各种岗位，而且我觉得这也算员工契合，对吧？咱自己契合了。
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那你说啊 ，sorry 啊，
没有，我就是想说，其实吧。所有的人都是可以变得更有弹性的，就是因为这个也是一个成长思维嘛，就是他肯定是个体而言他是可以变得更有弹性的，但是每一个人他变弹性的这个过程他 trade off 的东西不一样，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他变得更有弹性这个事对他来说很轻松或者很愉快，有的人可能就很痛苦，
嗯，
所以就是对，但是我觉得单独看这个弹性或者是灵活度这个事儿来说的话，它作为一个能力吧，对吧？它其实是可以提升，但只是说就是包括我觉得，比如说饺子，你觉得说，哎，你弹性到这儿，我觉得也只是说你当前在这个在那个组织里面，你就想弹到这儿了，你不行，你的角色上，
他不值得我弹更多了，你怎么这么说？
他不值得你变得更灵活。所以就是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还是就是它是个相互的，嗯，就是你这个组织如果以某种程度上呈现一个，哎，让大家觉得说，哎，好像变得更灵活是一个愉悦的事情，或者是带来其他什么回报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会一定程度引导这个组织里面人更有弹性。所以反正单独讲这个能力项，我觉得它是可以提升的，嗯。
可以可以，哎，安吉拉，我跟你说，你刚才说这个让我想起了曾经我们在一起的那里，他就用了非常非常 extreme 的 incentive 去 drive 大家的这个弹力变得特别牛逼，你不觉得吗？就是因为你能弹，你的回报就会非常的高，
对，而且你有
非常大的，
而且你有空间呀，就是你会获得更多的授权，你会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去发挥你的能力，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引导机制。很整体，
弹力促进器，
嗯，
对，你进去之后你就会变得非常
这是一个闭环，这是一个闭环，就是你有一个形，然后给你一个激励，然后这样你就可以就再往下一个台阶走，这就是一个游戏设计的机制，你懂吗？就是或者是一个人性的机制，
而且 组织整个也非常推崇，所以乐坛的人在里面会越成功，然后大家就会沿着这个思路往前去走，然后在 recruit 人的时候也会去不断的发现那些更弹的人，要把更弹的人吸收进来，大家就互相弹。当然不好的地方就是大家都弹的时候，这个组织就很不稳定，就因为大家都很弹啊，就是都是一个不稳固的结构、啊、
就是什么一堆布朗运动的分子
我就是运动越多，就会就是其他的可能是块冰，那个就是一团气，扑哧一下就没了。嗯，which is true。
嗯，
说的不好听点，就是一个屁，然后放了就没了啊。
哎，说到这儿，我突然觉得说，就是还是比如说以做游戏为例，它还有一个点就是，比如说大家谈到一个程度之后。然后如果还没有一个好的机制去引导或者是怎么样的话，他就会陷入说，哎，我谈到这里然后好像也没有什么更好的结果了，然后我自己就进入了那个，就比如说像一个大 boss 然后卡关了，嗯，就进到这种，然后就有可能就弃游了，就我不玩了，因为感觉我做不了了，嗯，不行了，嗯。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某种程度上可能也不能怎么讲，就是找一堆谈的人进来之后然后就大功告成，嗯，就是还是要
对
还是要有一个机制能够让他往你想让他谈的那个方向，包括说你发现他谈不动了然后怎么样再去引导他，是要
我觉得是这样，这个谈它不是失控，你我不知道，就是我觉得在这里边有个概念要澄清，就我有弹性，但是我是有方向的去调试去以适应对方，但并不是说我这弹性大然后就失控了我就乱窜，我觉得可能在这个方面就是还是有点差别的啊。
我觉得那个需要 diverse， 就是你可能在一个比较游标卡尺上面，就是可能各种相对来说你要有一个互相牵制的这个力量，就是还是要有一部分稳定的和一部分弹的，否则的话两边如果你哪边特别的强的时候整个就会被拉跑了，就我觉得相对来说可能还是需要就是有不同的这个跟这个 character 的人在里面，然后能够保证这件事情是一个就是绝对稳定相对弹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或者是相对稳定绝对弹性的状态，就是总有一边能够抓得住的，否则的话可能就会出现刚才你俩说的那个情况，就是他可能就弹就弹飞了，这个弹飞的状态也很多呀，我们后来不也见到了一些嘛，对吧？
就我现在这个组织里面其实是有这样的同事的，嗯，就是
你就弹飞了的同事吗？
不叫弹飞了吧，就是说因为他灵活嘛，对他很好用，然后就会被用到、就用到各个地方，然后那第一就是说这个人他会就是精力完全是超负荷占用。
嗯，
然后第二呢就是他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其实会对怎么说呢，就是界限感可能会变得越来越模糊，所以
你说的界限感指的是什么的界限感？
就指的是说那什么样的事情是他应该参与的呢，就会模糊掉。 就会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场景下，然后但是其实这些场景是他都应该在的吗？其实我是有一个问号的。所以就是对，所以这种状态下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你依然想保持他的这个弹性和灵活度，但是肯定就想办法把他拉一拉。因为他会某种角度上就会可能撞到其他的同事的工作和领域里。
明白、我懂你的意思。哎，我跟你说，我们今天这一期聊了半天，有一种像对暗号的感觉，就是什么实凿的都没说，然后用一堆词互相对暗号。
没有，那我们关于员工契合和敬业度，应该说点理论性，大家通就是常用的东西吗？
对，
这趴交给远大老师，
那就我觉得有点无聊了，就是因为一开始理论性的东西其实我都说了，然后。对，其实我自己觉得就是叫什么，就两，我觉得两个，就是说，当我们说 敬业度的时候吧，其实就像我之前说过的，我觉得第一个可能就是误区，我觉得有几个误区，就第一个误区就是说它应该是双方的契合，就至少是说根据最新的 HR 的理论来讲，就它不再强调单方面的员工对组织的敬业，它就是双方的契合，其实更多的是就是两边论嘛，就组织层面你要在想说怎么样能够更契合员工，比如说组织也会想，哎，怎么是调动90后、00后员工的积极性，对吧？然后如何让年轻一代有更多的机会，然后包括什么叫什么代际融合呀，这些就是组织层面在想的，说我如何让组织跟员工更契合，可能员工也要想想我如何能更有弹性跟组织契合。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就是虽然我们那个叫90后的小朋友在9个月之间都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但是就是自己的弹性还是让他很胜任的这个任务。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双方的契合，第二个我觉得好多人会搞混那个敬业度和满意度。你俩知道敬业度和满意度差哪儿吗？
敬业度和满意度啊，满意度和敬业度其中的一部分吧。
嗯，也可以这么说。嗯，还有懂吗？
嗯，
满意度他俩应该是有交集，但也不能说满意度完全是敬业度的子集吧。
嗯，就是满意度是敬业度的一个底线保障，就如果他不满意的话呢，他的敬业度会受损，但是敬业度是向上拔高的那条线，就是我有多大程度上愿意就是为这个组织额外的，不叫额外的吧，就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做事情。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事业单位可能大家满意度还可以，但敬业度肯定不是特别高。然后比如说像我们以前一起共事的那家公司，就是新兴创业行业，那你说其实大家满意度高吗？我就不一定，因为很多什么福利啊，就早期啊，特别早期的时候，包括办公设施都是跟不上的，满意度是不高。但敬业度高不高？高是因为大家觉得我来了能干一番特别牛的事业，我来改变世界的啊，这时候他敬业度特别高，他觉得我向上的那个就是可以为组织做出的贡献以及我个人在这里能够达成的价值和目标是很高的。比如我再举个例子，比如 NASA 的员工可能工资不高，但他可能敬业度很高，对吧？人家是要上月球的，人家是要什么去火星的，那他敬业度通常是很高的。所以一般满意度是个下限，一般如果你能保障满意度的前提下我们再谈敬业度。但是如果你这个组织有超级牛的愿景或者是目标，或者说是一个颠覆性的行业或什么的，你这个组织就是这个使命愿景就足够就是牵引大家了，那满意度可能就不是那条保障线了，那你本身的敬业度就会很高。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敬业度本身跟组织现在的成长周期啊，包括行业其实很相关的。就有的组织你本身没啥愿景，对吧？但是可能挣钱挣的还行，那可能就是满意度高，但是你说敬业度能有多高，我觉得不一定。所以我觉得敬业度更多是激发人内心内在的那些就是什么可点燃的东西，然后让大家敬业，有这种愿意主动付出的感觉。嗯，
哎，你说的这个前两天我看到，就是敬业度什么东西 drive 敬业度呢？就是你的 workplace 的这个 strength、
嗯、
那 workplace 的这个就是工作场 workplace strength 其中一个点，就是说你的这个行业或者你这个公司是不是有发展的空间和发展的势头，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一点。其实真正最强的这个 strength 就是你不断的能够去有这个增长的这个空间或者增长的这个机会，让业务也好，然后本身的这个行业也好，还有员工也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刚才你说的那个叫什么事业单位，不好意思啊，事业单位就是可能没有，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稳态的状态，所以它就不可能去很难去激发出来人的这一部分的这个内容。我觉得这一点上还是蛮重要的。这个回到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就是你记不记得我们测过的那个就是叫什么呀 Barry Value 的那个 assessment， 它其实有一个测试特别像这个 employee 的就是 engagement survey， 但它测的就是整个这个组织的这个 value 的这种一个倾向和取向。我从某些角度来说，我看了那个报告其实比敬业度的报告更有效、
嗯、
就是它能够看出来这个组织里面大家的这个价值的这个取向是什么样子的。那比如说如果是一个敬业度不高但是满意度很高的，那他可能就在某一个层面，比如说这个物质层面或者是这个 relationship 的层面，他可能就会关注点在这里，大家对于组织的期待在这里。 但如果你测出来之后，比如说你会在比如说这个 self worth 呀，或者是这个更往高层面的社会贡献呐、啊，或者是一些更大的 impact 层面，大家的 value 在那个维度的话、嗯，那我相信这个组织的敬业度应该就是比较高的。就是因为就像刚才我觉得那个袁爸说的特别好，就是它是一个上限、嗯，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种测试会比敬业度测试更准确的去了解组织的这个实际情况。然后另外一个也能知道是大概你努力的方向是哪，你到底是应该是把满意度往上提呢，还是去往上拽。因为我你刚才说这个，我有特别大的一个 reflection， 就是今天当大家去看敬业度的这个内容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我要努力的是满意度，满意了就好了、嗯、但实际上其实很多的情况下满意度提升了可能对于敬业度也没有特别大的影响，而更多的你应该是去往上使劲儿。当然有一些可能是往下使劲儿，所以你应该更好的去了解到底自己是应该往上还是往下使劲儿。这个时候你可能才能更好的去真正把这个东西 drive 起来，而不仅仅是用敬业度这一个东西。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回到一开始我说那个敬业度的工具吧，好的才能够给你看到说你到底是往上还是往下使劲儿。如果不好的他只会告诉你说你现在好或者不好，但是没有法告诉你说你应该在哪使劲儿，这个时候你的 action 就很难去做了、
嗯、对，我补充，
哎，我们聊回来了，
补充一下饺子刚才说的那个价值观的那就是价值观的 value 的那个测评，那个大家可以理解为，可能有的同学没见过那个，大家可以理解为类似于一个组织的马斯洛需求，但是呢它是三角，那个三角的金字塔呢它画的更细了，在每一层，它不只是说画出来这一层，比如说我是人际的需求、安全的需求，它甚至在人际需求、安全需求里边又画，比如人际需求它可能又分了几个小块，然后安全需求或者物质需求它又分了几个小块，就你可以为理解一个细致拆分的组织层面的它的马斯洛需求的这样一个结果啊。
嗯，我记得当时我们在参与那个内容的时候，那个老师就说，在澳大利亚很多公司已经开始用这个东西去取代传统的叫什么呀，就是 employee engagement survey、嗯、因为它会比 employee engagement survey 更好的帮助企业的高层去定制它的这个战略的跟进方式。会比，因为我现在看到的 employee engagement survey 其实大部分还都是就是很难去区分刚才你说的那一点啊，就是满意度和这个 engagement 的上面的这个东西。
对，因为其实向上激发你的东西有很多、哦、比如说我理解，比如说我如果参加一个叫那个非盈利组织，那可能我的经验很高，因为我没有挣钱，但是我觉得我是在为世界做出贡献，可能我还是经验度会非常高的。然后或者是说我在一个快速发展的行业里，然后前面有特别就是promising 的那种机会或者什么的，我可能经验度很高，就哎今天拼一拼，明天搞不好自由了，对不对？就我也可能会就是激发我的这个因素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是说，首先你看到了你实际上大家的敬业度是什么，然后其实反过来最后还是说你要想办法去调动大家的敬业度，无论你是说这个工作是有意义的，还是说它有成长空间的，或者是说你的这个就是工作有价值的，或者是说你受到了别人的反馈和认可的，或者让你有成就感的，这些都是我们把这个人的需求往上提的那根线。但这个线其实可以有很多种，但是究竟是用哪一根能提到你的团队，这个就是还是要细分的。对，
嗯，而且我觉得我说一点，就是这个东西可能说出来还是油腻的哈，就是manage大家的这个期待，就是但是你们记不记得我们当时刚就是从那一家到那一家的时候，我们跟另外一家介绍了这个情况，然后那一家的人就完全sorry 我又在
说
暗号，完全，但你俩能听得懂对吧，完全不白印我们说的就是这些东西是可以 drive，当时我们没有用这个词哈 ，drive 员工的 engagement， 我们当时可能是说会拉动大家努力工作的，但是另外一帮人就完全不理解，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大环境造成。
我觉得，
好吧，我只能回复这一句。你们懂我说的是什么？
我跟你分享一下，是这个。其实我们之前还在我之前上心理学的课的时候，就是遇到了我前司的同事，还有前前司的同事，就很有意思吧，就是曾经是我 的，反正就大家都在一个班里上课、
嗯、
我们还专门一起讨论了一下这个过程，大家从不同视角来看待这个过程，包括比如说我讲我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在没有被收购之前，我们的敬业度是如何的高，大家是如何热情高涨，那被收购之后为什么敬业度就低了呢？我觉得这里面可以我能总结就两个点吧。我觉得第一点是我印象比较深刻，是老师跟我说的，就给我的那句话，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因为我开始说啊，我怎么就是一开始怎么敬业，觉得特别有戏有盼头的公司怎么伟大。然后到了另外一家公司，就是他说你做的还是同一个行业啊，只是换了一家公司，为什么你就觉得就不伟大了呢？对，然后我当时也是很无语，就是说，哎，对呀，行业是一样的，如果伟大，那你可以一直伟大嘛，对吧？这行业也没有换。然后后来老师就说了一句说，其实你之前是在环境里被他人点燃的。就是你被点燃过，这是非常非常人之性事。就是有的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遇到过那种比较有自由的氛围，然后有足够的成长空间，可能有的人一辈子都没有被点燃过。那可能这个相对来说你是比较幸运的，你被点燃过，但是 finally 你是被其他人点燃的，就你是被这个环境或者说被什么什么就是文化 whatever， 就是你是被点燃的，而你其实自己并没有点就并没有燃烧，但你换了一个环境，你那个小火苗就下去了，对吧？就是，当然这个是从我们就我反思自我啊，不是要求任何人，没有要求任何人，就反思自我。我其实我觉得老师说的对，就是，在那个环境里，我觉得我敬业了，但是这个敬业是不可怎么说呢？就是不是我真的自己开悟了，可能还是被其他人传染了，对，是这种感觉。然后第二个视角呢，是这样的，我会意识到是说有的人从来没有被点燃过，不是说他不敬业，但是我觉得可能他的这个需求一直没有被拔上去，比如说我要做一些社会的贡献，但这么说有点虚，或者说你懂了，或者我要改变世界，这么说可能有很多同学会说扯淡，甚至我现在老板都会说啊，你自己都没有财富自由，那你说什么社会贡献，他会觉得你一定要满足底层需求，你才有资格谈论上层需求，那是这样的，但我觉得他有他的视角。所以说但有的时候你可能在某些境遇之下，或者说在奇妙的机缘之下，你有被点燃过，说你虽然底层的需求没有被满足，但你在某一两个时刻被拉得很高的那个维度上，你就体验过那种非常什么心潮澎湃啊，就是什么积雪满满的那种状态，然后你又回到一个比较常态的社会现实中，但这个状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奇妙的人生体验，但是确实有的人没有体验过，但你也要理解说，哎，有的人其实他没有这样的经验，你很难跟他说啊，你要有社会追求，你要怎么怎么地的，然后人家就很踏实说，我不行，我要先财富自由，我要先挣钱，然后你再跟我谈什么社会追求啊，或者是为人类做出贡献，对，我觉得也有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是说，既能接纳他人的不同，也能了解自己为什么没有被持续点燃吧，就反思自我啊、嗯。对，
我补充一个哈，我觉得有些人很容易被点燃 ，naturally 的，就是因为有些人就容易被去点燃，有些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被点燃。我觉得也回到你说的那个，就是要允许这种多样性，就是因为如果每个人都被点燃了，那大家也很快就烧完了。就没剩下了，对，然后呢？但所以我们要 appreciate 那个不点燃的人啊、
嗯。对，就是可能他没有被点燃，还没有遇到能让他兴奋的那个点，或者说能让他激动的点。
哎，我认识一个朋友，就是我觉得就是我跟他相比，他就是那个永远可能最后被点燃的人。我可能不说那么绝对，他不会被点燃，他可能就是很难被点燃的人，但是。我跟他认识了这么十多年之后，我发现说不点燃的人有不点燃人的美好、点燃的人有点燃人的美好，就是我觉得他们的这部分美好可能是我们很容易被点燃的人羡慕不来的，然后呢当然他们也很羡慕我们被点燃的人很容易被点燃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两种不同的状态。
对对，我其实想说的是说点燃之后的可持续性，就是我觉得这个属于个人成长层面啦，就是说如果你曾经被点燃过，你就是如果没有了外界环境，你是不是能够持续激励自己对，但我觉得这个不一定是说打工挣钱啊，不是鼓励大家9996，我的意思是说你如果被点燃以后，你的热情是不是可以持续刺激自我成长或者自我探索，就是我想说的是这个，就是反思老师告诉我那句话嘛，说你虽然能被点燃，但是你不能自己持续自燃
对这个我在想，如果是说能够自己能更进一步的话，可能会到，就是如果有幸到达这个状态，你甚至将来还可以点燃别人，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比较美好的状态。嗯
嗯，哦，我觉得点燃别人这件事情真的很厉害，所以我很 appreciate 这些就是点燃别人的人。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我自己有一个 observation， 就是我记得我在我们节目里分享过，就是每次我们原来的这个 onboarding 项目一周的时间里面，每一次到了周三之后大家就会变得不一样了、
嗯、
因为我们每次周三都会安排所有的新员工一起去做一下午的公益活动、
嗯、
purely 的公益活动，而且这个公益活动不是说好看的公益活动、
嗯、
真的是要去上手，很辛苦很累，大夏天帮人家搬家具，然后特别脏特别累的这种公益活动、
嗯、
那我们招来的人其实也都是各个大厂里面来的这种就是好的 engineer， 好的这个产品经理啊，然后 marketing 啊等等，这些都是很棒的，然后这些背景的人他们就是都要去这种特别辛苦的地方，然后大家一起去做这种公益 commit， 做整整一下午、
嗯、
基本上不带任何偷懒的、
嗯、
然后呢大家立刻就会绑定在一起，我觉得像这样的活动可能就会小小的点燃一下大家，
对，
就是在那个 moment 过了之后大家立刻就这个，我能观察到就是他在大家的行为发生了一个我不能说180度的变化，但是至少有90度的这个变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是有当你去做一些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就是有机会被点燃的，
是说你
就是被别人
点
燃
你的这个东西，我觉得也不一定是别人啦，可能是营造了一个很好的就是美好
的环
境或者是美好的目的，所以本身你会发现其实人人心中都是向善向美的，就是他需要这样的环境被点燃然后被敬业，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些东西是相通的吧，就是所以我其实特别就是到今天为止就是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今天就非常我现在就个人就相对来说就比原来更 commit 做相应的这些事情，就是包括这些 ESG 啊 DEI 啊或者是等等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那个里面有一些东西可以持续点燃你，所以就它做起来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正循环的这个感觉啊，不过就哪怕你自己在做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很愿意 enjoy 做这件事情在里面的这个感受。
我刚刚把我那个员工契合的那个教材拿了出来，我想 echo 你一下啊，就是专家的研究，就是说认为员工有三个特征就会更敬业，就是叫有意义的工作、安全的环境、心理上的存在感。就是如果是符合这三条的话，其实员工的敬业度就会更高。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本身就是一个有意义的工作嘛，就或者是说之前一起工作的公司，我们也会觉得就是他那口号老叫改变世界嘛，你就觉得哦，那工作太有意义了。虽然我们当时的工作环境一般般吧，但是心理上的存在感还是挺强，对吧？每个人都可以各摆一摊，所以就三个维度里有两个维度是满足的，可能就会觉得说，哎，这个就是，比较就是叫什么，敬业度比较，对对
对，
嗯，
对，所以这两天我们其实有的时候那个跟那个我们的 HR 同事在聊天，他们就说，为什么老整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为什么就不能弄点实在的东西？对，其实。对对对，所以也如果你把虚头巴脑的东西整好了之后呢，其实就是拉高上限的这个东西，因为它看起来虚头巴脑，但实际上真的是有机会落在实处，让你所有的这些工作变得更简单。因为我这么说可能又油腻了，就是我们确实在里面实践过，就是不是实践过吧，我们确实感受过，然后呢所以可能这么说起来才会这么的有感触吧。对啊，这是我
对，所以其实我是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作为这个团队的管理者，比如你的同事在上，你能做的事情，比如从管理角度，就是赋予工作以意义，就不管你做，你就给他往大的意义上去拽，然后让他知道哦，我是这个什么什么的。就是你看没看过他们那个什么心理学实验？比如说，就像志愿者去筹款嘛，就是给什么儿童，就是什么非洲儿童筹款。但如就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大家就觉得状态不是很饱满，但是如果给他们看到就非洲儿童的笑脸，或者说关于他们写的一些小的文字啊，或者说一些反馈，他就觉得哇，这个工作的意义就一下就更明晰了，更具象化了，那他的投入就会更高。所以我觉得这个敬业度说白了，我一直不觉得它是一个调研的问，就单纯的调研的问题，而是说最终你怎么用这种心理的
叫什么，就是用这种就是心理的机制去让大家觉得你的工作更有意义。对，
我同意，我觉得就是这些事情有的时候还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回到我们监督调查，监督调查里面 forever 就我们今天监督调查是有这方面的问题的，但是我觉得问完之后并不会让大家立刻的 realize 到它是一个 key、只会让他觉得这是一个 fact。 就我觉得这个是现在的经验度调查的一个特别大的 limitations、
对，其实我觉得就我可能这么说有点大了，我不知道合不合适。我觉得经验度调查就是 HR 能做的一个特别大的善事，就是不叫善事吧，美好的事儿。就是如果你真的从经验度调查里面找到一些就是我们能够补的短板，然后让大家觉得在这个组织里我工作又有安全感又有意义，然后又被认可有存在感，就或者说你帮他通过各种机制去找到，我觉得那就是，这不是造福员工吗？可能他拿着同样的钱干着同样的工作，但是他觉得啊，我的人生更有意义了。我就觉得这就是很伟大的事
儿。我们最后做个总结吧，好吧，就是我们已经聊了这么多，就是我自己感觉就是我们好像又聊回来了。然后要不我先说，反正那个我觉得经验度调查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尤其是在这种项目里面工作了这么几年的时间之后，我自己感觉经验度调查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当然这个工具用的好不好还是一开始的这个态度，就是说你看你用个工具的人是谁，然后怎么去用。但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当你用这个工具的时候其实就会发生一些变化，因为大家都是聪明人，所以在工具两端的人，也就是管理的这个团队管理者和另外一边就是普通的员工，当然有的人可能会两边互相的 shift 哈，因为他既被管理他也是管理者，他都会通过这个工具，因为人就是这样聪明的动物，他希望通过工具达成自己的目的。所以当你提供了这个工具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沟通工具来的，就是能够让两方的声音更能够被看到，然后一些可能以往没有被沟通的信息和内容被看到。所以当这个工具被拿起来的时候，其实就有机会不断的把这个工具用得更好。当工具用得更好的时候，其实就会去提升一些正向的东西。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不管是怎么样，我觉得它是一个值得被去尝试的东西。当然这个尝试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做一个很大的这个状态，说哎，我一定要有找一个多专业的公司花很贵的钱去做，可能你去做一些比如说像 focus group 呀，或者是一些自己内部的东西，你愿意去 engage 这种沟通方式，上下的这种打开的方式去沟通，我觉得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当然如果你愿意用更科学的方法去做，找到更合适的工具去做，它肯定是更好的。所以我觉得从100%的角度，我觉得员工经验度的调查或者是员工调查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在现今世界里面非常重要的东西啊，这是我的这个想法哈。安吉拉你呢？
我完全同意。我觉得就是早你刚刚在说的时候我都在想，我说我们这种小的公司能做些什么呢，或者说怎么做比较合适。我就归根到底吧，就是其实还是就咱们三个一直在说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要把人当人。就是回到人的那个根本，就是大家都是希望做有意义的事情。就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生命是在产生一些价值啊，所以我觉得当把回到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就是员工每一个个体然后听到他们的声音，然后当他们形成一个组织的话，如何能让这个组织反过来又是员工觉得不能叫美好组织吧，这可能说的有点大，至少是一个有意义愿意待的一个地方，就是值得待的一个地方吧，不叫愿意待，值得待的一个地方，就是值得把人生的一部分时间光阴然后在这个组织里边和这样的一些人去度过，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个话题。之前可能敬业度这三个字就只是停留在一个概念层面，反正我觉得至少经过这次讨论吧，我觉得至少在我脑袋里面它是一个更有温度的一个事情，就不只是敬业度一个 一个概念而已。嗯，
哇哦。
没有，就是我，因为我之前就是也说了嘛，我没有参与过任何的设计，
嗯、
我只是参与回答这个问题而已。所以我反过来换一个角度去想说，哦，原来这个组织会变成什么样子，其实是开始跟我有关了。那我就觉得，哎，这个要换一个视角去考虑这个问题。嗯，所以这个也请今天这期节目下面，请那个乔斯老师把今天提到的一些内容和链接加上去，我也再去学习一下。
有内容和链接吗？什么链接？
省了，
不是就写在 comment 里吧？
工具啊，省了几百万这个平台。
对，工具啊，然后什么什么。
省了几百万你也用不起啊，你来
上去。
对，
不配是吧？他的那些不太行。
哎、但是说实话，那个 Barrett 那个，我觉得是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的，因为我觉得那个在国内现在用的很少，但我觉得很好用。
是那个组织价值观的那个，
但他现在已经收费了 ，SI。
没有没有，组织的一直都收费 ，individual 的之前是免费，现在开始收费了。组织的那个，
组织的多钱？
组织的，我回头帮你问问啊。组织的其实挺好的啊。
嗯。
啊
嗯
我可以帮你来做这个，因为我有这个资质
了，是吗？哎呦呵，
对，
该不用
拿证，
快点用，
好的，
实证
啊，对，好的啊，
该我了是吧？
啊、
就是我觉得到最后，如果我还是很喜欢 engagement， 就是叫什么契合，然后还 engagement 也有订婚的意思吧？
对 ，engage
对、
啊、
是的，是的
，engage，
就大家可以理解一下、嗯，就是说什么觉得我们俩合适，然后我们俩都要订婚了，就是彼此的一种承诺。我更喜欢这种双方的，用这种双方的词汇来形容，不是说单方面的我就怎么怎么。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就是当然我说调研呐、啊、或者什么是量化呀、啊、报告，我觉得是一种手段，就是说你究竟就是爱我有多深，对吧？但我觉得是说在量化它之前、嗯、我觉得首先大家都意识到这件事情，觉得哦，就是说我要对对方有个承诺，因为我要 engage 嘛，我就是 engage， 我要就是叫什么跟你产生一种契合，就也会去配合你，也会去关注你的状态，无论是雇主对员工还是员工对雇主，我觉得这个词出现就已经挺好的了。就是如果这个雇主已经意识到说，无论是我做不做量化，做不做报表，说哎，我要关注员工的这个叫契合度，或者说他们在工作里面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很好的开端了，说明至少在雇主在管理层，那他已经意识到这个，他有这个意识，我觉得就是已经很好的第一步了。然后我觉得从员工角度或者从我们个体，比如我作为员工的代表来讲的话，我觉得你有没有真的 engage 到这个组织，其实对你自己也是一种负责的态度。如果你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燃的人，然后这个组织很适合你，那我觉得其实是职业生涯里一个很幸福的经历。但如果是确实这个无论如何也 engage 不了，你又点不燃你，然后你觉得很痛苦，然后我觉得可能也算是对自己的一种提醒，看看你的底线在哪儿，就是你确实真的不能 engage 了。我觉得，除非你这个是铁饭碗啊，但我觉得可能真的是给自己的一个提示。对，嗯，就是我，对对对，就是这个。
OK，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吧。这个，我们聊的不一定都对，这只是我们三个人自己的这个观点。当然，特别感谢大家，有耐心听到这里哈。那个，希望你听到这里的时候，如果你愿意可以再多花上一点点时间给我们留言，然后告诉我们哪里说的不对，哪里说的对，然后非常期待听到你的想法。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谢谢大家，再见。
燃起来，
拜拜。
拜拜。